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上个礼拜讲，今天讲到雅各书第三章。
我们继续呢上一个礼拜所讲的，今天是讲雅各书第三章。
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二节。
我们由第一节至到第十二节。
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恭读这个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做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没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没准自己的人。我们看了一看这门条件，他的求生看吧，只用小小的果就觉得那是不成功，这样舌头在白骨里也是最小的，借你说大话，看吧，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骨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你会求生，我们把生命的猛烛点起来，并且是从它各样的角色，飞禽昆虫水煮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胜战众生，为父又用舌头咒诅那造样神形象所化的圣战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全人从一个人里能发出甜苦两样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甜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泉水里也不能发出泉水来。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雅各书第一章第九、第十九节曾经讲过。
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嗰度，
他说：“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你
们
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可见当时教会里面的人，有许多人是嘴巴比那个脑袋还要快啊！
可以见当时嗰啲人咧，好多人咧个就个嘴仲快过个脑。
那教会里面有许多，也有一些存在的批评论断、说长道短的。
喺我哋喺教会里边咧，亦都有好多系中意批评啊、论断啊、说长道短。
那就盘弄是非。
仲有咧喺度搬弄是非。
不知道勒住自己的舌头。
唔识话去勒住自己嘅舌头。
所以在教会里面制造纷争，所以有个动怒出现。
所以咧喺教会里边咧，嚟到制造纷争，嚟到生气动怒。
初代的教会已经有这样的严重的问题。
喺初期嘅教会咧，都有咁样严重嘅问题。
那今天的教会呢？
今日嘅教会咧，
依旧有同样的毛病。
依旧有咁样嘅毛病。
其实圣经有许多处描述语言的罪，是罪应该要受揭发，而且是要谴责的。
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处是描述到我们的罪是应该要受到揭发和谴责。
人类堕落之后所犯的第一项罪就是舌头的罪。
人类堕落之后第一样犯的罪就是舌头的罪。
神质问亚当：“为什么吃了禁果呢？”
神问亚当：“你点解食咗禁果啊？”
他回答说：“
咁亚当点回答？”“
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
佢话：“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嘅女人。”
他把那棵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亚当反而责怪神，把引诱他吃禁果的夏娃给他。
亞當咧，佢反而責怪神將引誘佢食禁果嗰個夏娃俾佢。
認為神要間接地為這件事負責。
佢認為神係要間接嘅嚟對呢件事負責。
明知自己錯了，還要跟神辯論。
明知係自己錯，但係佢仲要同神辯論。
保羅在形容人完全的墮落的時候，
保羅佢形容人完全墮落嘅時候，
他說這些人怎麼樣？
佢點講咧？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
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
满口是咒骂苦毒。
满口是咒骂苦毒。
以赛亚在圣殿崇拜的时候，
以赛先知佢喺圣殿里边崇拜，
他卑贱了，卑贱了神的荣耀跟圣洁。
佢遇见到神嘅荣耀同埋圣洁。
就在那个时候，他深深地发现自己的罪孽深重。
所以喺个时候，佢发现自己系罪孽深重。
所以忍不住的就指着自己大叫起来。
所以佢忍不住就大声咁叫起嚟。
他说：祸在！
佢话祸在！
我灭亡了，
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论到管理自己舌头的重要，
论到管理自己舌头的重要，
彼得他也说，
彼得他也都这样说，
人若爱生命享福愿享美福，
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
那就必须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就要呢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他说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主耶稣自己也很看重我们嘴巴所说的每一句话。
主耶稣佢都好睇重我哋每一个喺嘴巴里边所说。
为什么呢？
点解呢？
他说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
因为要凭我们的说话定你为义，
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
也都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所以你的嘴巴决定你有没有罪，
所以我们的嘴巴是定我们有没有
罪。其实信心跟行为的关系表现最明显的地方，
其实信心和行为显得最明显的地方呢，
就是莫过于一个人的语言语，
莫过一个人所讲的说话，
你的言语一定会揭露你自己的真实的本性。
因为你讲的说话呢，是会揭露你真实的本性。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
一个人的言语，
一个人的言语，
可以准确测量出他的属灵温度，
可以很准确地测量到你属灵温
度。语言是他人心内在光景的检测器。
可以说是人内心光景的测验器。
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就开门见山地说，
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他就开门见山，
他说不要有多人做教师，
他不要有多人做教师。
雅各这样说是不是表示当时教会里面有许多人想当教师呢？
雅各这样说是不是说当时有好在教里面很多人想做教师，
教会里面很多人当教师不是好吗？都是老师啊，
教会里面很多人想做教师不好吗？都是老师。
但是如果你注意看第十三节，三章的第十三节，
如果你留心看下第三章的第十三节，
那是我下一次要讲的，
这个是我下一次要讲的。
这里就开始讲到谁是有智慧跟有见识的人呢？
他这里就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
如果你把这第一节跟第十三节连接起来，你就知道雅各在讲什么。
如果你将第一节和第十三节连接起来，你就会知道究竟雅各想表达的。
雅各所讲的是针对那些自以为是以智者为自居的人。
雅各他所表现的就是说那些以自以为是以自居的人。
当时真的是有人以教师为傲，
因为当时有人真的以做教师为傲，
因为 在做教师的可以抬高自己在教会里的地位，
因为他做教师的可以抬高自己在教里面的地位，
也可以炫耀自己的智慧才干，
可以炫耀他自己的智慧他的才干。
但是雅各对这样的人说，你们要深思熟虑。
但是雅各他指着这帮人说，你们要深思熟虑，
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要受更重的判断，
因为他们这帮人是要受更重的判断。
其实今天造成教会混乱的，
其实今天造成教会混乱的，
往往就是那些自以为是有智慧的人，
就是那些自以为是智慧，
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
他们自以为是高人一等，
自命是一个属灵的人，
自命是一个属灵的人，
自认为对圣经跟神学有见识的人，
自认为自己是对圣经和对神学，
他们为了要凸显自己的恩赐跟才干，
他们为了要凸显他自己的恩赐和他的才干，
却把教会带到更多问题的光景里，
他是将教会带到更多的问题的光景里。
雅各看这件事非常严重，
雅各他看这件事是很严重。
接着雅各在第二节到第十二节，
所以雅各在第三章第二到第十二节
就讲了一个不要轻易成为教师的原因，
就讲了一个你不要轻易成为教师的原因。
想当教师的，
如果你想做教师的呢，
他必须具备有控制自己舌头的能力，
他必须是有能够控制自己舌头的能力。
当然这段经文不是只讲给要当老师的人，
当然这段经文不是只想讲那些话，你想
而是给所有的每一个基督徒们，
而是跟每一个基督徒来讲，
要我们对我们平常的讲话内容跟态度是什么，
我们应该是很注意在我们平时我们的讲话，我们的内容和我们的态度。
他现在第二节跟第四节，
在第四节和第四节
先讲到舌头积极方面的影响力，
他然后呢就先讲那个积极方面。
他说呢，
他说
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那他就是完全人，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
都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
这个并不是只有说单单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就是完全的人，
这个意思不是只是说你单单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你就是一个完全人。
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在你的一生中从来不说过那个这不真那个不说过假话，
因为呢，没一个人能够在你一生里面你没有说过大话。
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个语言上的过失，
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都有言语上面的过失。
而且在他的前文里面就讲了这句话，
所以在前面他就讲过这句话，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
原来我们在很多的事上面我们都有过失。
他的前提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过失，
全体就说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个，
意思说每一个人都不完全，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不完全。
历代志下的作者就这样子说，
在历代志下的作者他
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
他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
保罗也自己说了，
保罗他也这样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缺了神的荣耀。
使徒约翰怎么说呢？
而使徒约翰他怎么说？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
便是自欺，
就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
这个表明我们整个人，
这个表明我们
包括我们的心怀意念，
包括我们的心，
都有可能犯罪，
都会有可能犯罪。
头脑，
我们的头脑
想不应该想的，
想一些不应该想的东
西，眼睛看不应该看的，
我们眼睛看不应该看的，
我们的耳朵不应该要听的不应该听的，
我们耳朵听那些不应该听的，
我们的手有时候拿不该拿的，
我们手拿一些不应该拿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的脚走到不该去的地方，
我们的脚有时候走到一些不应该去的地方，
这些都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
这些都会成为犯罪的。
但是嘴巴的过失，
但是嘴巴的过失呢，
是最明显而且最容易犯的过失，
是最明显和最容易犯。
如果我们能够控制不断容易犯罪的舌头，
如果能够控制到不断犯罪的舌头，
我们就能够控制其他的部位，
那我们就控制其他部位就比较容易。
圣灵如果能掌管人里面的最善变而且最难对付的部分，
如果圣灵能够帮我们对付那些最善变最难对付的地方，
他难道不是更当能够掌管我们生活的其他的部分吗？
他岂不是更加能够 掌管我们在人生生活里面其他部分吗？
控制舌头不但是灵性成熟的证据，
控制舌头不单止是灵性成熟的证据，
更是一个灵性成熟的一个途径，
也都是一个灵性成熟的一个。
雅各用那个骑马跟那个行船的例子来说明舌头控制的能力。
雅各呢，他 就用了騎馬和行船的例子來說明舌頭控制的能力。
所以針對一匹馬，
所以針對一匹馬，
只要一個小小的物件，
馬呢只要用一件很小的物件，
就是一個嚼環放在馬的舌頭上，
就是用一個嚼環放在馬的舌頭上，
再加上龍頭跟缰繩，
再加上一個龍頭和缰繩，
那麼騎士就那個騎馬的就可以使用那個環節輕易的來駕馭 这匹馬。
那個騎馬的人呢，他就很容易輕易的用那個嚼環很輕易來到騎這隻馬了，
而且能够控制调动这个马的强大的力量，
而且能够控制调动这个马强大力量。
那对一艘船，重点也是一样。
而对一艘船来讲，亦都系一样。
一个小小的部分，
一小部分，
也就是那个船尾的那个船舵，
就喺船尾嗰个钮，
它是调控前船的关键所在。
控制成只船嘅关键所在。
所以你不要小看小小的个东西，很不起眼，但是很重要。
所以你唔好睇一件好小嘅嘢，但系佢系好重要嘅。
同样的，我们的舌头在白体中是一个最小的。
所以咧，同样喺我哋嘅舌头喺我哋白体里边系最小。
但是它是控制我们生活的关键。
但佢系控制我哋嘅生活嘅关键。
如果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
如果我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
就能够勒住自己的整个人，
就能够勒住我哋自己整体。
可见舌头的影响力很大。
所以呢，睇见舌头嘅影响力真系好大。
以前有一个刚退休的医生到我们的教会来。
以前有一个啱退休嘅医生，佢嚟到我哋嘅教会。
其实他太太很喜欢到我们的教会。
佢嘅太太好欢迎我哋嘅教会。
来了一阵子之后，哎，不见了。
咁嚟咗一轮之后呢，就冇嚟啦。
后来我就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咁我就问佢点解你冇嚟啊？
他说我不好意思到你们的教会来。
佢话我唔好意思嚟我哋教会啦。
因为我来到你们的教会总是紧紧张张的。
佢因为我嚟到教会里边，我都好紧张。
他说，我说为什么那么紧张呢？
咁我问佢点解你会咁紧张？
他说因为只要他的先生走到哪里去跟别人谈话，
佢只要我先生去到边度去同人倾偈嘅时候呢，
他讲完了以后还得向跟他先生讲过话的人一个一个道歉。
佢咧就会向嗰啲同佢先生倾过偈啲人咧一个一个向佢哋道歉。
因为他先生看到谁就问一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
因为他先生呢，撞到那些人呢，同倾嘅一定会问一个好敏感的政治问题。
就问他说，你认为毛泽东怎么样？
咁佢就问你话，譬如好似毛泽东，你觉得点？
然后问总台湾来的，哎，你认为蒋介石怎么样？
或者喺台湾你就问啊，蒋介石你觉得佢点？
那不管理念是怎么样。
无论个理念系点样，
啊，总是会跟人家辩论，
佢就会同你辩论，
而且一辩到弄得双方都面红耳赤，或者是被太太把他牵拉走的，
或者咧，大家咧辩论到咧，大家面红耳热，但咁样咧，佢太太即系将佢掹开嘅。
他说他担心跟他先生说过话的人被吓坏呀，
因为他怕那些同他先生聊过天的人都会被吓坏，
所以他就不敢来我们教会，
所以他就不敢再来我们教会。
我不知道我在讲这个时候，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有没有那个印象，
也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
最好你们忘记掉比较好，
希望你能够忘记这件事。
舌头好辩，
舌头好辩，
好说大话，就引起不必要的争执，
因此引起很多不必要的争
执，而且会带来双方的紧张，
而且带来大家双方
可能会毁坏他人，
或者是危害他人，
会破坏教会，
破坏教会，
破坏家庭甚至婚姻，
破坏家庭甚至是婚姻，
还有破坏人际关系，
还有是人际的关系，
甚至有时候舌头会导致谋杀跟战争都有，
甚至我们的舌头会导致谋杀和战争。
雅各讲完了舌头的正面影响力之后，
雅各他讲完这个舌头的正面的影响力之后呢，
他就从第五节到第十二节把话题转向负面的影响力，
然后呢他就第五节到十二节，即系做一个负面嘅影响。
他说舌头实在太厉害了。
佢话舌头真系好厉害。
经文并不是说舌头本质上是恶的。
唔系话舌头本身就系。
如果是恶的话，我劝大家把所有的舌头把它割掉啊。
如果系恶嘅话咧，我就话将我哋每人将我哋舌头都切咗去。
舌头控制的能力是中性的。
舌头控制嘅能力系中性。
它可好也可坏，
它可以好，但都可以系，
就在乎你自己的控制能力，
就系在乎你嘅控制能力啦。
它之所以危害，
佢之危害呢？
因为舌头不受约束，不被勒住的时候，
因为佢系当你我哋唔控制佢嘅时候，
当我们的舌头不被约束的时候，
当我哋嘅舌头唔被约束嘅时候，
它就像那个火一样危害。太恐怖了，
就咧好似火咁样，佢危害系好。
这就是雅各所说的。
呢个就系雅各所讲。
他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
这样舌头喺白体里，白体里也是最小。
却能说大话。
却能说大话。
他说：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佢看啊，最小嘅火能够点着最大嘅树林。
就像星星之火可以燃烧整个山林啊。
就好似星星之火可以烧毁整个嘅树林。
那我们都常常看到加州那里常常有一个大森林的那个大火，
我们时都会听到在加州有些森林的大火，
有很多因素造成的，
有很多因素造成，
但是总是从一个小点，然后一下子就燃到整个山林，
通常都是一小小的火就燃烧整个，
所以不受约束的舌头也是这样子，
所以那些不受约束的舌头呢，也
他说怎么样呢，
他会怎样呢，
它甚至能够烧着生命的轮子，
它甚至能够燃烧生命的轮子，
甚至使它被地狱的火烧着，
甚至是被地狱的火所烧着。
雅各用这个火的比喻来讲到蛇的厉害，
雅各呢，他用火这个比喻讲到舌头，
而且它的破坏力很惊人，
而且它的破坏力是很惊人，
他就讲了理由，
所以他讲的理由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第一个，他说舌头是罪恶的世界。
第一个，他就说舌头是罪恶的世界。
那作者用拟人化将舌头比作一个罪恶的世界。
作者呢，他用拟人化来将舌头比作一个罪恶的世界。
他说整个世界充满了罪恶。
他整个世界充满了罪恶。
而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小小的舌头。
而整个世界就好像一个小小的舌头。
意思说舌头在影响这个世界。
意思就是舌头是影响整个世界。
今天我们所住的不义的世界。
我们今天所居住一个不义的世界。
充满了不符合神心意的事，
充满着一切不符合神心意的事，
到处都是不义的结果，
到处都是不义的结果，
那就是因为舌头的杰作，
就是因为是舌头的杰作，
舌头就成为一个不义的焦点所在，
舌头就成一个焦点，一个不义的焦点，
而且这个舌头就存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而这个舌头都是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
魔鬼就常常用那个利用舌头，
魔鬼咧时时刻就利用舌头，
他是猖獗，而且是无孔不入。
魔鬼嘅猖獗系无孔不入。
他利用我们的嘴巴编造一些故事，
他就利用我们的嘴巴去编一些故事，
然后制造似是而非的事，
然后制造一些似是而非的事，
然后他也会混乱真理，
他也都会混乱真理，
然后最后导致重大的灾害跟毁灭，
最后就导致重大的灾难和毁灭。
我们的舌头小心，
我们的舌头
有时候朋友多年的友谊，
甚至呢我们同朋友之间多年的友谊，
因为你的那句话就破了，
可能就你因为一句的说话而
有时候老板跟员工多年的伙伴，
而老板和伙即是他的同事，
或甚至夫妻之间，
或者夫妻之间，
甚至夫妻之间多年的相爱，
或者你多年的相爱，
甚至牧师跟会众之间多年的同工，
或者牧师同会众之间多或者同工，
往往就是因为一句话，
可能就是往往因为一句话，
可能是对他不对的话，
或者是不对的话，
可能是因为听了不舒服的话，
或者是听了不舒服的话，
那就破坏了他们长久以来的关系，
就破坏了他们长久以来的关系。
所以我们真的千万要小心，
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
不要让我们的那个应该有的友谊因为你的一句话就付出东流，
不要因为我们一个说话而影响我们长年的友谊付出东流，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个祸从口而出，
所以令我们知道祸从口出，
所造成的伤害是不值得的，
所造成的伤害是不值得的。
你知道神造我们两个耳朵，
你看我们神造我们有两只，
是要我们好好的听，
是我们好好的去听，
但是他只造一个嘴巴，
但神只造我们一个口，
一张口，
只是一个口，
为的是让我们小心的说，
就是要我们很小心的去讲说
不好的话，可以是左而入，然后呢右而出。
不好的话呢，我们可以左而入，右而出。
但是口就很难控制，
但口就很难控制了。
所以讲话要格外的小心，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舌头。
所以我们呢讲话要很小心，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舌头。
雅各讲到舌头第二个厉害是什么呢？
第二个厉害的是什么呢？
因为他说邪恶的舌头能够污秽全身。
他说邪恶的舌头能够污秽全身。
舌头的厉害不能小看。
舌头的厉害我们不可以小看。
底肌虽然是整个身体里面小的部分，
虽然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很小的部分，
而且它可以从你的嘴巴里面把整个你的身体把它弄脏了，
它都可以让这个时候可以令到我整身都
意思说垃圾从你的嘴巴里面出来，
意思说你垃圾由你的口里出来，
脏的东西从你的嘴巴里面出来，
脏的污糟的东西是你的口
里出来，那个臭气从你的嘴巴出来，
臭气由你的口出来，
让整个人失去了宁静跟干净，
让你整个人失去了宁静和干净。
所以一个人的舌头一旦污秽，
当一个人的舌头一旦污秽，
就没有人愿意再相信他的话，
就没人会再相信他，
他整个的人格也受到破损，
他整个的人格也受到损害。
舌头的破坏容易，
舌头的破坏很容易，
但是要医治所造成的结果不容易。
但是你要医治所造成的后果，
而且舌头的那个毁灭力就像那个烟一样。
舌头的毁灭力就好像啲烟一样。
那个烟是可以到处在哪的那个啊，到处可以感受到。
因为那个烟呢，你系可以渗透到处感受到。
他那个在旁边如果不吸烟的人，他马上就敏感。
特别有些人他在吸烟，但旁边人马上会感受到。
那舌头的那个也是一样子，
舌头它的影响也都是一样，
污秽的舌头也会马上感染到你这个人还有你的周围的人。
污秽的言语会影响到其他，你不单影响自己，也影响周围的人。
所以你想要成为干净的人吗？
所以你想成为一个干净的人吗？
那你就必须要控制你自己的舌头，
你就必须要控制你的舌头。
雅各想到第三个挪舌头的厉害是什么？
第三个舌头的厉害是什么呢？
那就是舌头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就是能够舌头能够将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一般人来说，
一般人来讲，
我们的言语代表我们这个人，
我们的言语代表我们这个人，
而且长期来看，
长期来看，
我们所说的话会让别人知道我们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们所讲的话呢，就人家会同你所讲话，知道
你
这个人。
你跟你的朋友接触了，
当你同你的朋友，
你跟他谈话很久了，
同你倾咗好耐，
你就知道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
你就会同佢讲嘅里边，知道呢个人。
所以你的讲话就是代表你的自己。
你讲话呢，就代表你自己。
这样的原则可以应用在好的事情上，
呢事都可以系当喺呢个好嘅事情上。
但是有时候也可以应用在坏的事情上，
亦都可以应用喺坏嘅事情上。
所以雅各警告我们，
所以雅各佢警告我们，
当舌头滥用的时候，
当我哋滥用舌头嘅时候，
就很容易成为撒旦利用的工具，
就好容易成为撒旦利用嘅工具。
我们整个人的人生的路程就因为舌头就被毁坏了。
我哋整个人生嘅路程。因此可能就被舌头所毁。
雅各说舌头就是火，
雅各他说舌头就是火，
并且这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点着起
来，而这个火呢由地狱里面点起。
那你知道地狱里面是住谁，是怎么样的人？
你知不知道住是住什么？
当然就是魔鬼撒旦，
答案就是魔鬼撒旦。
所以是从那边来的那个火，
是在那里来的火。
所以可见舌头之害不仅是波及一个人，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舌头不单只是影响你一个人，
而且它是波及了人永远的生命，
也都是会影响到我们人永远的生命。
舌头还有一个最坏的地方是什么呢？
舌头还有一个很坏的地方，
他说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
就说没有人能够制服。
雅各讲到
雅各他的
各类的走兽跟飞禽昆虫水族，
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
本来都可以制服，
本来都可以制服的，
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亦都系被人制服咗。
意思说最野蛮的那个动物，
意思就话咧最野蛮嗰啲，
最快速的动物，
最快速嘅动物，
最狡猾的动物，
最狡猾嘅动物，
最有能力的动物，
最有能力嘅动物，
都可以被人制服，
都可以被人所制服。
记得人类堕落之后，
但系自从人类堕落之后，
那个挪亚造方舟的故事你记得吧？
我哋有冇？你记唔记得挪亚造方舟故事？
这些动物都能够随着各从几类，
呢动物都系各从其类，
而且被指挥的时候一对一的进入到方舟里面。
被指挥系一对一对咁样去进入方舟。
那挪亚一家要照顾数千对的动物。
我一家要照顾成好多千对，
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动物在那个方舟里面就这么吵来吵去，然后打来打去，然后攻击人。
圣经咧冇讲话呢动物咧喺方舟里边咧打交或者咧系攻击人，
因为在神的帮助下被制服。
喺神嘅帮助之下被制服。
马戏团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动物是被驯兽师训练的。
马戏团里边咧，我哋都睇好多个动物系被一驯兽师所驯服嘅，
而且被训练成一个最佳的演员。
而且咧，将佢哋训练成一个好最佳。
但是人的舌头，没有人可以制服。
但我哋人嘅舌头，冇一个能够制服。
今天我们即使已经信靠神了，
今日既然我哋系信靠神，
请问我们的舌头是不是已经干净了？
请问你嘅舌头系咪干净？
是不是我们的舌头已经被制服了？
是不是我们的舌头是被制服的？
基督徒们你都知道，
基督徒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舌头反而很容易地跳出圣灵的管理跟圣灵的引导。
我们很容易的舌头是被跳出圣灵的管理和圣灵的引导。
当我们说出话来以后，我们才发现后悔。
很多时候我们说话说出了之后，我们才
可是呢，后悔又来不及，
但那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然后我们又要向神悔改认罪，
那我们要向神悔改认罪。
所以那个舌头即使你信主了以后，也是要继续求神光照的一个器皿。
所以我们舌头呢，我们虽然既然是信主，但是我们都要求神的圣灵来管理我们。
雅各讲得很清楚，
雅各他讲得很清楚，
舌头是最难以制服的，
舌头是最难制服的，
更说明一件事情，它无法被人性跟人类里面的任何的力量跟智慧所制服。
更加就讲明就系我哋嘅舌头咧，系冇办法喺我哋人性里边或者系咩力量嚟到，或者我哋智慧嚟到制服佢。
那最后你讲到舌头的厉害在哪里？
最后讲到舌头嘅厉害喺边度？
而且让我们讨厌的地方是哪里？
亦都系让我哋好讨厌。
是什么呢？舌头是一口两舌的怪物。
舌头系一口两舌嘅怪物。
为什么我叫它怪物呢？
点解我叫做怪物呢？
因为雅各说了。
因为雅各佢咁样话。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位主为父的。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位主为父。
我们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嘅人。
他说颂赞跟咒诅有从一个口里面出来，
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
那这是一个，那个这是很矛盾的事，
咩个好矛盾嘅事？
但是雅各很严肃地告诉教会里面的人，
但系雅各佢好严肃嘅话俾教会里面弟兄姊妹，
你们用同一个舌头颂赞神，
佢你用同一个舌头去颂赞神，
用同一个口来咒诅神按照自己形象造的人，
但系呢，你哋又用舌头去咒诅嗰个照着神形象做嘅人。
颂赞神，
颂赞神，
然后又咒诅上帝所造的人，
然后又咒诅嗰系接着神形象，
这个叫做舌头的背叛跟舌头的辩解。
呢个就系舌头嘅背叛同埋辩解。
从同一个口出来，
系同一个口出嚟嘅，
这是多么可悲的矛盾，还有虚伪，
几咁可悲同埋好虚伪。
雅各用这个恳求的口吻说。
所以雅各他用恳求，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他就说，
他就说，
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所以雅各说，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神，
我们务要活出他的圣洁来，
我们务要活出他的圣洁。
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口是心非呢？
但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口是心非，
那我们的敬拜是不是也是口是心非呢？
咁你嘅敬拜系咪亦都系口是心非？
那我们的侍奉跟奉献也是不是口是心非呢？
我哋嘅侍奉，你嘅奉献系咪亦都系口是心非？
那我们的爱心是不是也是口是心非？
我哋嘅爱心系咪亦都系口是心非？
当神改变我们的时候，
当神改变我哋嘅时候，
他已经赐给我们这个能力。
佢神俾我哋咁嘅能力，
使我们能够更新，而且圣洁跟有智慧的言语。
让我们能够有更新、有智慧和圣洁的言语。
他拣选我们的时候，
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
他让我们蒙恩的时候，
当神让我们蒙恩的时候，
他就已经期待我们口里所出的一句话也是圣洁而且是正直的。
他也都希望我们从我们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也都是正直圣洁。
耶稣基督很清楚告诉我们，
耶稣很清楚的话，
我们的事跟不是应该是诚实无畏的。
我们的事不是都应该是诚实无伪的。
在教会我们是怎么样的人？
我们在教里面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家也应该是怎么样的人？
在家也都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
主日我们是怎么样的人？
在礼拜日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周间我们应该也是怎么样的人？
在平日你都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教会里面讲的口是什么？
你的在礼拜日你的
你一出到教会里面也是用同一个嘴巴，
你出到外面你都用同一个嘴巴，
所以你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就要活出怎么样的人。
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就应该活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最后雅各用三个比喻来说明这个真理。
最后雅各他用了三个的比喻来讲
他就反问的第一句话，
他反应第一句话，
他说泉源从一个眼里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泉源从一个眼里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当然答案是否定的。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同一个泉源不可能发出两样截然不同的水味，
因为同一个泉源怎么可能发出有两种味道的水呢？
接着雅各想到主耶稣基督的话说，
跟住呢雅各都想到主耶稣讲嘅话，
他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吗？
话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
他说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吗？
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
所以他自己讲了一句话，
所以佢就讲跟住嗰句话，
我的弟兄们，
我嘅弟兄们，
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
无花果树能产生橄榄吗？
葡萄树能生无花果吗？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这里的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
这个答案也都是否定的。
这种是违反了本性，
因为这件事是违反了本性，
是不可能发生的，
是不可能发生的。
然后他最后问了一句话，
然后最后他又问了一句话，
泉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他说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同样的，
同样的，
这种违背自然力的事不可能发生。
这个违背自然力的事是不可能发生。
雅各要让我们想一想这个 很基本而且很容易明白的真理。
雅各呢，其实我们能够去想一下这个很基本和这个很重要的真理。
有一个哲学家叫做那个 Thanatos，
一个哲学家叫 Thanatos，
有一次他请朋友贵宾晚宴。
咁有一晚咧，佢就請嗰啲朋友食飯。
他交代他的廚師們將最好的食物宴請客人。
咁就吩咐個廚師話：你將最好嘅食物。
結果那天晚上到了。
好啦，到咗嗰晚啦。
結果那個端出來的竟然都是舌頭。
那個廚師咧攞出嚟咧，居然嗰碟咧都係全部都係舌
頭。而且用不同的方式的煮法來煮不一樣的牛舌。
他们呢用不同的方法
去煮，还有猪舌，
有牛舌啦，
还有鸭舌，
有鸭舌啦。
那还有什么舌啊？还有鹅的舌，
还有呢有鹅舌。
那结果这位那个哲学家看了一个大发脾气。
咁呢个哲学家睇完之后就当然大发脾气。
所以马上到厨房里面痛骂那个厨子说不用上桌了。
佢就去到厨房咧闹嗰个厨师，佢唔使拎上嚟啦。
但是主管饭食的厨师他说。
但嗰个厨师佢点讲呢？
你知道吗？
话主人你知唔知啊？
舌头是美馔佳肴啊！
佢呢啲嘅舌头咧系美味佳肴嚟。
意思就是说，它是特等的那个什么口味。
佢系有特别嘅口味。
因为舌头可以称赞别人。
因为舌头咧可以称赞别人。
而且可以恭维别人。
可以恭维别人。
而且可以安慰鼓励人，
同埋可以安慰鼓励人。
这些都是从舌头里面出来的。
呢啲系由舌头里边出嚟噶。
哇！这个哲学家听了以后呢，哎，就气就消了。
咁呢个哲学家听咗咧，佢就气就消啦。
那就告诉他说。
咁咧就同。
那你明天就预备一个最下等的菜肴吧。
咁佢好啦，咁如果。嗱，咁你聽晚咧就準備最下等嘅菜肴。
那隔天晚宴上又全是都是舌頭。
第二晚咧嗰個廚師咧又係攞出嚟都係舌頭。
那這個大那個哲學家真的又發牢騷了。
咁呢個哲學家佢又走去廚房度。
然後就衝到那個廚房裡面痛罵那個廚子，為什麼不聽話呢？
就問個廚師點解你又唔聽話？
結果那個廚師又來幫他解釋了。
咁個廚師咧又解釋俾佢聽。
今天晚上的这道菜没有错。
佢话今晚呢道菜咧冇错喎。
舌头可以咒主人。
佢话舌头可以咒。
而且舌头也可以盘弄是非。
舌头咧也可以搬弄是非。
而且舌头很容易说谎话。
又可以讲大话。
而且容易说脏话。
又可以讲啲唔好听嘅说话。
这个大哲学家反而听了这个厨师的哲学理论。
咁呢个大哲学家听咗呢个厨师嘅理论
之后，那结果他也口服心服了。
对佢系口服心服。
他结果他发现原来这个厨师要让我写一个功课。
他知道咧，呢个厨师要俾佢
就是要约束自己的舌头。
就要约束我哋自己嘅舌头。
保罗论道，我们基督徒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保罗佢讲到，当我哋基督徒同人讲嘢嘅时候，
他很清楚地说道，
佢好清楚佢话，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佢话你们嘅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他说好像用言调和，
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知道怎么样回答个人，
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当我们说话谦逊有礼的时候，
当我们讲说话好谦逊有礼，
当我们说话温柔友善的时候，
当我们讲说话温柔，
就会能够振奋那些听的人心，
就可以令听的人能够
使他很容易得到你应该要讲的是什么，
他们就能够很容易去明白你究竟想讲什么，而且得到鼓励，
而且他也乐意接受你的那个谏言，
而且很容易去接受你对他的
说话。而且保罗他还说，
而保罗都继续说，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讲那个彼此造就彼此建立的话难吗？
讲彼此建立彼此造就的话难不难呢？
有一个解经家，他叫 Whisper， 那个
Whisper，
他列出五个改变生命的用语。
他呢列出有五个改变生命的。
他说这些用语呢，在他的一生的服事里面带来极大的祝福。
他这五个用语呢，在他的生命，在他服事里面，
这些用语很简单。
而这些用语是很简单的。
但是能够改变人的生命。
但可以改变人的生命。
使人之间的关系更和睦。
使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
他讲的改变生命的用语是什么吗？
那他这五个用语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情。
第一个就是情。
他说情字是给人亲切的关键密语。
情呢就是给人一个很亲切好的关键密语。
那第二个建造人的话语是什么呢？
第二个建造人的话
就是谢谢 thank you。
就是谢谢。
多谢是领受人的好意。
多谢呢就是说我们领受人的好意，
也是一个在好意上的回应，
也是一个对人的好意的回应。
第三个很简单的用语是什么呢？
第三个好的用的，
你那个做错了你就说 sorry， 对不起，
就是对不起。当你做错就跟他说，
他说对不起可以重建倒塌的桥梁。
他呢对不起可以重建倒塌的桥梁。
他说使了关系不至于中断，
使到彼此的关系不至于中断。
他说第四个建立生命的用语是什么？
第四个建立生命的用语是什么？
我爱你，
就是我爱你。
我爱你的里面附带着可以举起千千吨磅的一个力量。
因为呢，我爱你呢句话可以带可以举起千吨磅嘅力量，
意思说带有不可抗拒的力量，
可以讲话系可以不可抗拒嘅力量。
他说第五个，
第五个呢？
改变生命的一个用语是什么呢？
改变生命嘅用语系乜嘢啊？
我为你祷告，
我为你祷告，
为你祷告，
为你祷告，
能够将天上的 恩典运输到地上来，
能够将天上的恩典来运到地上。
那弟兄姐妹，
顶姐妹，
这个话好难不难？
呢几句话难唔难啊？
你的孙子会不会写？
你的孙可能都会写，
从小就开始写吧。
从细的孙你就开始
学。这些话可以在你们的谈话中，
因为这些说话可以在你的谈话
可以灵活的运用，
很容易很灵活的运用，
而且是真诚的用上，
而且很真诚地用上，
你会帮助你的口舌，
可以帮助我们的口舌，
能够造就人，
可以造就人。
智慧君王所罗门，
智慧君王所罗门，
他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人生面，
他经过了很多的人生，
但是他知道控制舌头的重要，
但他知道控制舌头的重要。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什么？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但是禁止嘴唇是有什么？有智慧。
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所以多嘴的人，那个闲话多，废话多。
所以呢，多嘴人的闲话多，亦都系废话多。
有的口若悬河，
有啲你口若悬河；
有的信口开，
信口有啲系信口开河，
信口开河。那有的就像那个刹车，把它当油门。
有啲咧就好似当你要刹车嘅时咧，就踩咗个油门。
那一说出话之后刹不住了，
但是呢，当你一讲话的时候，你一讲错就刹不住。
讲的话越多，
当你讲的话越多，
可能会定自己的罪越多，
就你会定自己的罪越多。
所以呢，怎么样少讲话？
所以呢，主耶稣去讲，
你知道主耶稣基督讲什么？
他怎讲呢？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
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事者都要句句供出来，供出来就是交账，
供出来就是要交账。
所以你看出我们的舌头真的应该要好好的控制它，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舌头，
我们要想尽办法制服它，
我们要想办法控制它。
你知道那个避免落入多言多语是很难的，
我们知道要来说多言多语要控制很难。
所以唯一的方法呢？
唯一个办法呢？
你就少讲，
就是少啲讲嘢。
那多做什么呢？多祷告，
多祷告，
然后多默想神的话，
多默想神嘅话。
你多一点祷告的时候，哎，你讲的话就很小心了。
当你多祷告嘅时候，你多默想你讲嘅，
控制舌头真的很难，
控制舌头好难。
但是请别忘了，
但你唔好忘记，
圣经讲说，
圣经话。
我们一起来念北京，
我们一起读这个，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意思就是说，你的舌头跟我的舌头，我们靠主的力量，我们可以控制。
我即系话咧，你我嘅舌头，你的靠主能够。
你的舌头是关乎你的幸福。
你的舌头关乎你的幸福。
你的舌头关乎你家庭的美满。
你的舌头关乎你家庭的美满。
你的舌头关乎你跟朋友之间的和睦关系。
亦都系关乎你同朋友之间嘅。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所以每日你起身嘅时候。
你祷告的时候。
你祷告嘅时候。
主啊。
你话主啊。
求你光照我。
求你光照我。
让我今天我的舌头交给你。
我今日嘅舌头交俾你。
求你来管理。
求你管理。
求你来引导，
求你引导。
愿我们口中的每一句话，
愿我们口里面所讲每一句说话，
都能够造就人，
都能够造就人，
而且是荣耀神，
而且是荣耀神。
我们用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
我们用诗歌回应神的说话。
主。